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我们现在要讨论希伯来书第二十一课。希伯来书第二十一课论到基多与麦基洗德的比较，基多与麦基洗德的比较。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七章一到三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上帝的祭司，本是常人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引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叫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终，乃是与上帝的儿子相似。关于麦基洗德的事，我在第五章的时候稍微提过麦基洗德的事。这个麦基洗德在神学里面曾经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一般人来说都认为麦基洗德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在这里所提的麦基洗德的很多方面，无论是名字方面，是他的家谱方面，是他的侍奉方面，很像耶稣基督，所以大家都认为麦基洗德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三节说，这乃是与上帝的儿子相似，不是相等，不是等于，所以乃是与上帝的儿子相似，就说明这是两个不同的人物。麦基洗德是麦基洗德，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另外一位。我自己觉得麦基洗德是历史上的一位人物，曾经在耶路撒冷做大祭司也做王。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又是另外一位，所以麦基洗德应该不是耶稣基督。好，我现在要再次的说说麦基洗德的一些历史。在创世纪第十四章十八到二十节那里提到，麦基洗德是祭司又是君王，并且为亚伯拉罕祝福。然后在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那是一个预言性的，说将来有一位君王要按麦基洗德等次为祭司。那么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一到二十五节这么长的一段经文，也是讨论麦基洗德跟耶稣的关系。在这里我认为主要的强调点乃是说明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那一个次序，还是等次，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还是系统，并不按照犹太人的祭司职一定要从利未的支派，就是利未的子孙里面出来的。这主要的是讲这一方面。 更重要的一面，就是要说到耶稣基督做中保的工作，代替人在神面前祈求祷告，也为人祝福，好像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祷告。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来看麦基洗德的职分是什么。他就是撒冷王，也就是平安王的意思。因为撒冷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和平还是平安。我们如果稍微有一点希伯来文的知识的话，这个撒冷原来就是 shalom， shalom 就是和平或是平安的意思。麦基在希伯来文就是君王，那么喜德就是仁义，所以麦基喜德就是仁义王的意思。这是在第二节这里也有解释的。另外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所以当时的居民已经是敬拜至高永生的上帝，所以在亚伯拉罕还没有成为以色列的祖宗以前，在撒冷的地方已经有人敬拜上帝。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有了犹太教才有祭司敬拜所谓的真神，不是的，在犹太教根本没有成立以前，已经有人敬拜所谓的真神，已经有祭司侍奉永生的上帝。那这个真理在圣经里面清楚的记载，不过我们的教会多数人不大注意这一点。另外在这里也提到麦基洗德永远做祭司，他就说常人做祭司。那这句话是一个很争论的事，到底麦基洗德常人为祭司，是他永远活着不死呢，或者是他祭司的功效永远长存？那这是要分辨的。一般人认为麦基洗德是永远活着做祭司，所以他们就认为他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如果不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就不可能永远活着的。我自己在仔细研究以后，我认为这里所讲的永远为祭司，也是指着他祭司的职分跟他祭司的功效是永远的。因为侍奉永生的上帝的这个祭司的职分要一直继续下去，无论在哪一个民族，神需要一般的人为有罪的人献祭，这个祭司的制度要永远继续下去。耶稣基督在做祭司的这份上，他是承继神面前那永远做祭司的这个制度，所以他是称为永远的大祭司。另外这个祭司的功效，祭司所做的工作，所献的祭物的那个功效要存到永远。麦基洗德他是一个人，历史上的一个人物，他有一天过去了，但是他所做的工作，他为百姓所献的祭有永远的功效，所以他本是长远为祭司，应该是指着这两方面而说的。另外一个我们要提的麦基洗德的事，这里说他当亚伯兰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引接他给他祝福。在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一点的暗示，那就是当亚伯拉罕还没有去打四个王以前，打罗的抢救回来， 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四章里面。大约是亚伯兰先来到麦基洗德的面前献祭，请求麦基洗德为他祝福祷告。然后当亚伯兰打胜仗回来的时候，这位为亚伯兰打仗而祷告的祭司麦基洗德就在迎接亚伯兰回来。虽然在创世纪第十四章没有这样的记载，但是我们从圣经说他去迎接亚伯兰回来并为亚伯兰祝福的事上，我想这个推论是可靠的。所以麦基洗德替亚伯兰祷告跟祝福，就是帮助他在战争上可以得胜。因此亚伯兰打败了那四个王，是有一位代祷者，就是做中保的代祷者，那就是麦基洗德。这也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里面谈到的耶稣基督常年在神面前替我们祷告的那个意思，耶稣是我们永远的中保那个意思。现在我们要来看麦基洗德跟耶稣基督相似的内容。在这里举出麦基洗德有很多方面跟耶稣基督一样的，我们看第二节，从他的名字，就是麦基洗德的这个名字来说，第二节说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的王。我刚才解释过，麦基就是王的意思，洗德就是仁义，那么耶稣基督也是仁义的王。先知以赛亚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第七节他这样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金这一话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耶稣基督要建立的上帝的国度是公义的国度，是公平的国度。所以麦基洗德又是平安的王的意思，耶稣基督也被称为和平之君，这是刚才我们所读以赛亚第九章第六节所说的，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王。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报信说平安归于上帝所喜悦的人。所以麦基洗德是撒冷的王，在这一方面也跟耶稣基督很相似的。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那么麦基洗德跟耶稣很相似。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我们要继续看到麦基洗德跟耶稣基督相似的其他的几个要点。第三节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时无命之中。那这几句的话在解经上常常发生很大很大的争论。他无父，任何一个人没有父亲是不可能的，无母更加不可能，从哪里来呢？所以有的人就根据他无父无母，那么就说麦基洗德一定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了。不过我们要小心的解释这几个名词。他无父在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并不是没有父亲的意思，乃是没有记载父亲的名字。所以父亲的名字不记载并不是说他没有父亲，因为在某一些的社会里面，常常一个人担任一个职分并不提到他的父亲。所以当麦基洗德做祭司的时候，他不是靠他的父亲的名分来做王或是做祭司，因此父亲的名字就没有记载。母亲呢也是同样的意思，麦基洗德做王做祭司也不是靠着母亲而来的，乃是上帝拣选的，乃是上帝用他的权柄决定的。所以这里提的无父无母并不是他真的没有身体上的父母的意思。另外有的人解释耶稣基督无父也无母，这跟麦基洗德是一样，耶稣基督没有肉身的父亲，没有神性的母亲，所以耶稣基督也是无父无母的。那这种的解释那大约是按照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观念来解释。在希伯来书第一章我已经解释过父这个词在犹太人的观念是指着源头而说的，耶稣基督是万有的源头，所以他没有父。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上帝是万有的源头，所以耶稣基督在神性与父同为一，但他仍然承受父所有的，所以耶稣基督在神性里面有父。那么母呢？是不是耶稣在神性里面就没有母？我们不能用这样的词句来说耶稣在神性里面没有母。我们今天对母亲的观念那是从血统的观念来看，耶稣基督是万有的源头万有的传道者，他在肉身里面没有父这是对的，但在神性里面没有母这是在神学上一个必须讨论的事情。不过我自己觉得这里所指的麦基洗德的无父无母不能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与耶稣一样来比较。第三样谈到没有族谱，在麦基洗德做祭司做王的这件事上也不是根据族谱，这个没有族谱就是跟他无父无母有密切的关系。这乃是说做王跟做祭司他不是根据祖宗传下来，因为他是第一代在撒人做王又做祭司的，所以没有族谱。下面谈到无生之时无命之中，这并不是说麦基洗德没有生日，麦基洗德也没有死的一天，这乃是指着没有记载他生的哪一天，也没有记载他死的哪一天。 在古代的人，有很多人的生日没有记载，很多人离开世界的时日也没有记载。我们如果看到创世纪第五章，记载的人类最早的时代，那时代里面也没有记载生日，也没有记载死的日子，不过只是说某人几岁生什么人，又活了几岁就死了，所以生日跟死的日子都没有记载，这是古代的人的一种实际的情形。我们在这里所看的无生之时无命之中，应该是指作没有生日的记载，也没有时日记载而说的，并不是说他没有生命的开始，没有生命的结束，是无始无终的，并不是那个意思。我觉得这是应该我们从犹太人的背景以及在古代人的背景来解释这一节的圣经，否则我们就非常非常容易混乱。现在我要跟各位来看一看麦基洗德跟耶稣有所不同的地方。虽然在上面我们看了耶稣基督跟麦基洗德有很多相同的，那么他所不同的在哪里？第一样我要提出来的，耶稣基督做大祭司做君王，根据诗篇第二篇的预言，乃是从永远到永远，是在万有开始以前一直到万有结束以后，所以耶稣基督不受时间也不受空间的限制，这是耶稣跟麦基洗德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们今天常常用时间跟空间的观念来解释耶稣做王做祭司的所在跟时间，这是不合圣经的真理。耶稣基督做王做祭司是不受时间的限制，这与麦基洗德完全的不同。第二，耶稣基督做祭司跟做王是为所有的人类，而不是单单为一个民族，也不是单单在一个地方。但是麦基洗德他虽然是仁义的王，又是平安的王，又是上帝的祭司，只能对亚伯拉罕那一时代的人。麦基洗德并没有做摩西的祭司，也没有做埃及的王，所以从范围来说，耶稣基督做祭司跟做王是远远超过麦基洗德，是麦基洗德所不能比较的。第三样，耶稣基督做王跟做祭司，他是用神的真理、神的公义、永恒的真理来治理他的百姓，这是刚才我们在以赛亚第九章所读过的。但是耶稣基督做大祭司呢，他不但是大祭司，他又是完全的祭物，永恒的祭物，这是麦基洗德所没有的。所以耶稣基督一面做王，用公义真理管理百姓，但是当百姓犯罪的时候，他用自己的生命，他用自己的宝血，永远有功效的宝血，做赎罪祭代替人类献祭。所以这个工作也是麦基洗德所做不到的。第四样，耶稣基督跟麦基洗德所不同的，麦基洗德做王是自己一个做，做祭司也是自己一个做，亚伯拉罕并没有与麦基洗德一同做王，也没有与麦基洗德一同做祭司。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王，他是祭司，他也叫凡信他的人在他里面与他一同做王，也与他一同做祭司。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做王掌权，我们也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祭司，为那没有得救的人 祷告赎罪。那这一个不同点实在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不能单从这些上面相同的地方马上就说耶稣基督就是麦基洗德，他就说麦基洗德就是耶稣基督。另外一样更重要的不同点，麦基洗德只帮助一个民族，并没有把所有的人在他的统治之下归于一。在创世纪第十四章里面，我们看到当时的巴勒斯坦的地方最少有九个王，有九个国家，没有统一的。麦基洗德本身也不过是在那个小地方做王罢了，讲王那是在有点夸大，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应该是一个村庄的这个领袖而已，他所管辖的是很小的地方。那耶稣基督做王呢，他管辖的地方，他把所有的人类，世界上所有的王都归在他的统管之下。所以在启示录第十七章十九章说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他把世界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君王都归在他的管辖之下，他统一的管理。麦基洗德做祭司并没有做当时全地的祭司。假如我们读到出埃及记，我们晓得在埃及有祭司，我们知道在米甸有祭司，还有其他地方也有祭司。所以麦基洗德做祭司，他自己向永生上帝侍奉，但是他没有包括所有的祭司。耶稣基督做祭司，他是把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成为祭司。这是耶稣基督与麦基洗德做祭司做王很大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了解了这许多实际的情形，那我们就不会很轻易的把麦基洗德就当作耶稣基督来解释。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